兄姐妹平安。我们在这个北美的中国人我们买了房子之后都喜欢在后院种些菜。那我们弟兄姐妹中可能有很多会种菜的，种得很好。那我自己也有种一点点的东西。那我们通常可能都是从超市买一些种子回家，然后从一开始从撒种开始，那一点一点的去那个育这个苗，然后去培植。那我不知道大家你去种东西的时候你是怎么去种的？我想可能没有一个人就是一个挖一个坑然后放一粒种子，大概没有这么做的。可能是大家怎么做，我觉得可能是你是挖个槽，然后把种子可能均匀的撒下去。那么我有看以前看电视，他们是这个农民去种水稻还是什么的，他们好像是拿一把种子就是这么撒下去，就是撒一把，这样去撒种。大概可能那种大面积种植大概就都是这样吧，大概不可能去挖一个坑一坑去放种子。所以至少当时的这个犹太人这个播种的方式是这样的，就拿着一把种子去撒下去。所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故事的这个背景。那么他是主耶稣在当时在教导众人的时候，他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就是这个撒种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在其他的福音书中也都有提到。同样这个故事呢，在我们今天读的是这个路加福音。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面也提到这个故事，而且那个故事呢给了一些当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的一些的背景。如果你去翻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经文有提到，当时呢主耶稣他是从一个房子里出来，然后他坐在海边。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来跟随他，要来听他讲道。那么因为人太多，所以主耶稣呢就被挤到一个船上，一个湖边，湖边一个小船。所以主就坐在这个船上，那么这个众人呢就站在这个岸边，所以主耶稣就面对他们来教导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个情景，一大群的人站在这个加利利的湖边，那么主耶稣坐在一个小船上。虽然有很多人来听主耶稣讲论，但是很显然不会所有人都会来听，所以你会看到呀，在远处还有人在做工，放不下手里的工作，还在那撒种务农。所以主耶稣他坐在这个船上呀，他面对这个陆地，所以远处有些人在那务农，主耶稣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当主耶稣的看到这些人在这样去撒种，手里拿着一把种子撒下去，这个时候这些种子有的就落到了这个人的脚前，那有的不小心可能就撒到田外面去了，撒落在这个路边上。这个时候有个小鸟飞来把这个种子给叼走了。所以当主耶稣看到这样的一个图景，一个 picture， 那主耶稣马上他就来了灵感，所以他就讲了这样一个比喻。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比喻。所以撒种的比喻是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主耶稣的一个比喻。那么像这个撒种的比喻啊，浪子回头的比喻啊，这些都是我们很多人都是很熟悉的比喻。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越是熟悉的这个东西，那我们可能就越不会去认真的去思想它的意义。 所以主耶稣当时就借着这样一个在当时啊当时的人这个日常生活一个很司空见惯的一个事情，因为当时都是农业社会，所以这个耕种撒种啊务农，这是日常的生活呀。那主耶稣就用这个一个日常的生活一件很小的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那主耶稣带出了一个教导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所以就借着这个种子它的不同的这个命运，主耶稣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类历史上历史历代的人，那么这四种不同的属灵的光景。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真是他有很极深邃的这个属灵的智慧。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事情啊，主耶稣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所以这个世上再没有第五种这个光景啊。所以每一个人，你我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这个四种光景啊，这四类人里面的一种。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来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来对号入座，我们将我们自己来对号入座，不要去想别人，不要去管别人，不要想某某他怎么样，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来到底是这四类人里面的哪一类。那在我们仔细的去看这个每一类的之前，我们首先要解释一些方面，我们要解释一下在这个主耶稣这个比喻中一些比喻一些象征的这个意义。这个是联系这个比喻和我们今天这个属灵的实际的这个关键。那么理解这个属灵的意义它的象征的意义这个不难，因为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亲自的讲了这个解释了这个比喻。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你往后调一下，那种子就是神的道，再调一张种子就是神的道。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 God's word。 那么把种子比喻成神道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再恰当也不过了，因为这个种子这个东西你它这个表面上看就是一个东西，一粒种子，什么也没有，就是说没有生命在里面，你看不出来的呀，是个死的东西，一个物。但实际上就不是这样，因为这个种子里面它有这个产生一个生命的这个必要的一个物质。所以其实这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这样。因为神的话你表面上去看这个神的话好像就是一个字句，那么圣经你看这圣经好像也跟其他书也没啥区别，就是白字黑字也是书。所以你从人的角度，那么你去看旧约好像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本历史一个历史。那么你看新约好像就是一些的教条一些的教义的东西，好像其他的宗教的经书也会有这种类似的教条的东西。所以你表面上看好像就是这样，神的话也不过是这个话。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个神的话里面圣经里面它是有生命。所以神的话里面是有生命的。就像主耶稣他自己说的，那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的话跟种子一样，它里面它孕育的这个生命。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神的话跟这个种子也非常像，就是虽然这个种子它里面是有生命的，但这个生命它不是显然的， 因为这个生命它是需要在一个条件下，一些特定的条件下，那这个种子它这个里面这个生命它才会发生，才会成长。所以你一粒种子你放在这个袋子里头，你放的十年一百年，你放一万年，它可能它还是一个种子，它什么也不是，什么也长不出来。所以你要让这个种子，要让它长出这个生命，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合适的一个环境，一个土壤。而且它你不同的环境，你不同的土壤，它是可以决定这个种子它长出来之后它能够长成什么样子，就是说它将来这个生命是怎么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理解这个比喻的这个关键。所以神的道它就像一粒种子，那么它在不同的环境下面啊，不同的环境里，那么它可能带出这个生命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所以就说主耶稣向我们展示了呀，神的话在一个人的每个不同的人的心中能够产生怎样的一个生命。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人对这个神的话、神的道能够有怎样的一个领受。所以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么很显然，那么这个种子这个神的道所撒下的这个地方，这个土壤，那么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所以一个种子它可能撒在有的撒在路边，有的撒在这个石头上，那有的撒在这个杂草堆荆棘地中，那有的撒在这个肥沃的土壤里面。所以同样的道理，同一篇信息，同一个布道，一个信息，那有的人听了之后他会感动，甚至会落泪，会很感动。那有的人听完之后就两个手插在肩头呀，嗤之以鼻。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结果呢？所以很显然，因为我们领受的人的这个心里面这个土壤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这个心里面刚硬，很刚硬，刚硬如磐石。那有的人心会很柔软，一个很松软的一个沃土。所以这里面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么这个土质就是我们的心呀，我们的心。那么最后就是这个撒种者，这个撒种者我们说他就是圣灵，就是圣灵。当然你可能会有疑问，你可能觉得这个撒种者应该是我们，嘿，我们这些去传福音的人，是吧？是呀，我们这些去传福音的人，他也是撒种者。但是我觉得这个圣灵是撒种者，因为我觉得这个经文呀，我们不是把它单单的把它应用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身上。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所以我们都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这四类人中的哪一类。所以我们都听同样的道，我们都上同样的主日学，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呢？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这个圣灵会进到我们里面，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会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所以圣灵他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做这个感动的工作。所以圣灵会借着这个神的道，那神的话来感动我们，来提醒我们，来督促我们，来安慰我们。所以说其实这个圣灵他是最终的这个撒种者。所以圣灵他将神的道那撒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能够有怎样的一个领受，这是完全决定于我们这个怎样来预备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土壤。 所以这是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中他提到的这些所比喻的这个对象，所象征的这个意义。那在我们来分别来看这个四种情况之前我想这里有必要还要解释一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会问一个问题，尤其你现在你的脑子中就有想到，就是说那这四种人，这里面讲到这个四种情况，哪几种情况的人是真正的得救，哪几种是好像还没有得救。我想可能大家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疑问。我还记得我之前以前在其他教会有那个查经的时候，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么弟兄姐妹有很多的这个争论，就是说这四种人有哪些是得救，有哪些是没有得救的。那我想首先让我们能够明确的是，就是说这个最后一种人是肯定是得救的人，这是肯定的。而第一种人是肯定是还没有得救，就是说他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他这个争论的主要的分歧是第二种人和第三种人。那我个人的看法是，我觉得第三种人应该是也是得救的。那第二种情况呢，可能还没有真正的得救，因为经文那里面说他说对他十三节他是暂时的相信，所以这个可能还没有得救。但是无论怎样，我想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的是，就说当主耶稣来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这个 point 他的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比喻说什么样的人能够得救，什么样的人不能够得救。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他是来提醒我们我们应当怎样来回应这个神的话，神的道，我们应该怎样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这个神的话，神的道。所以这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所以他的目的并不是说去分析这有哪些人能够得救，有哪些人不能够得救，这是我们要清楚的。那另外这个我想更重要的是，就是说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这个四种状态里面的一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都会处在同一个状态，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恰恰相反，我想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自我省察，我们能够思想我们现在这个光景，然后我们能够悔改，然后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不必去追究这里这四种人到底有哪几种人能够得救，有哪几种人不能够得救，我们不需要想那么多。这个不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让我们希望我们去思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必须要清楚，就是这四种状态这四种光景，只有第四种状态这是主耶稣能够接受的，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其他的三种状态都是主不能够接受的。所以说不是说你现在是第一种状态，你还没信主，然后你进入到第二种状态这个就好了。或者你现在是第二种状态，然后你进入到这个第三种状态，那就 OK 了。不是的。所以我们所有人每一个人，无论我们现在处于哪种的光景之中，所以我们都需要来竭力的来进入这个第四种状态。第四种状态。所以前三种状态这个都不是主耶稣能够接受的。所以这也是有些人认为这个第三种人也没有得救的原因，因为这些人生命中还没有这个果子，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果子。所以不管怎样我想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就是说前三种状态这个都不是主要的，不是主能够接受的。那么我们 都要努力的要进入这个最后一种状态。所以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这个生命，特别是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你或多或少，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是要结出果子来，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来的。否则的话就别人很难相信我们是已经信主的人。所以这和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好树能够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你凭着这个果子，你就能够认出这是一棵这样的树。这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有了这些预备之后，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分别来看这四种不同的情况。那首先呢，是这个种子它是洒落在路旁，那么它就被人践踏，那么而且飞鸟来就把它吃掉了。那主耶稣自己解释，主耶稣的解释这种情况就是说，这种情况就是说人听了道，但是随后呢魔鬼来了，撒旦来了，把他这个心里这个道给夺去了。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很熟知的，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但是我们经常会忽略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领人归主的时候，整个这个过程实际上它是一个征战，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个传福音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事情，不是说我们只是举办一些活动，然后找一些人来听一篇信息这么简单。甚至也不是我们可能每一个月开放两次家庭呀，那找些人来吃个饭来查查经那么简单。不是的，这个传福音它是一场战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还呼吁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受装备，能够有些的学习来怎样来传福音来首先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如果传福音它是个征战的话，就是我们每一个我们想去传福音的人都是战士。所以哪有战士你上战场之前不要受训练的，不去受装备的，不受训的，不可能的呀。否则的话你就上了战场也是白白送死，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征战还不是普通的征战，我们所征战这个对象不是人，不是这个属血气的普通的人，所以我们征战对象是魔鬼。所以保罗的话是说，这是空中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我们是和这些恶魔来征战。所以我们是和魔鬼和撒旦来征战，因为撒旦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把人心中这个神的道把它夺去。所以真的是那有些人我们可能遇到不多，但是有不少，就是反对基督教的一些人真的就像着了魔一样，他反对任何东西都不会那样的有那样的 passion， 但是他提到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他就像攻击一样，就一下子就紧张了，然后就竭力的就反对。这是因为这是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有些装备实际是很必要的。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应该去学一些的神学呀，一些的护教的东西。就有的时候我们去钻研一些东西呀，可能就觉得钻牛角尖啊，其实这个不是针对于我们信的人啊，对于我们信的人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是针对那些不信的人，那些抵挡的人啊，那些要拆毁我们信仰的人。所以对于这些人真的是需要有人来做这个护教这个工作， apologetic， 这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去用神的道呀，这是我们征战的兵器，要来回应这些人的 一些挑战，一些诋毁。而且其实很多人，特别是在北美的这个华人，因为很多都是高学历，都是到这来读博士，读硕士，读博士，而且都是读科学，读 science 的。其实很多人是非常理性的去面对这个信仰，很多人不是像我们这样，就是很简简单单的就去就信了，很单纯的这个信心。所以你如果你有在网上，你如果有时候看一些东西的话，你会看到网上是有很多的基督教的东西，但是网上有很多的这个反对基督教的这个东西啊，这东西对很多人的信仰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特别是一些学生、一些学者，因为他非常的理性。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你有负担，你想去直接去传福音的话，那么我想受一些装备多知道一些，了解一些神学、一些护教的知识没有任何的坏处，没有任何坏处，而且有的时候可能是必须的。所以这是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整个的传福音的过程，它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所以这里另外我们也能够知道呀，如果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如果我们所征战所面对那个仇敌，那个敌人他是魔鬼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怎样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把靠我们自己，我们应该知道要明白这个祷告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中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无论我们做的多少，无论我们讲多少，那这撒旦这魔鬼他可以轻而易举的把人的心中这个道夺去的。所以我们是谁？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人。所以当我们面对撒旦、面对魔鬼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我们其实什么都不能做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来到神面前，我们求神来制止，来捆绑这个撒旦的作为，撒旦的工作。所以让我们所传的这个神的道能够在人的这个心中这个新的这个土壤中能够生根，能够成长。所以上周其实我也讲到这个祷告在我们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中这个重要的作用。那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看到从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个角度，那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传福音在祷告中这个一个可以说是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所以如果神没有做工，如果圣灵没有做工，那撒旦肯定会是疯狂的破坏。其实神做工的撒旦都会一直是会在做这个拆毁破坏的这个工作。所以如果撒旦这样做工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做再多做再做什么，其实都不会有什么太多的结果，如果神没有介入的话。所以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祷告当做一个事工来做，而且这不仅是一个事工，其实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工。其实今天我想整个的来说，我们这个福音难传，特别是对于这个福音派教会，其实我想这个在祷告上的这个疏忽，在祷告上的这个软弱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其实这些人还没有信主，就是说他们的心还没有向神去敞开，这个神的道这个种子在它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发芽成长因为撒旦把神的道从他心里夺去了。那这是第一种情况，就是他们神的道完全没有进入到这些人的心里。那么第二种情况，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比第一种情况要好一些，好一些，因为这些人他愿意听道，愿意听神的道，他愿意去领受， 甚至主耶稣说，他说这些人是很欢喜的去领受，但是这些人这种情况下的问题是，就是那这个神的道啊，没有办法在他的里面去生根、去扎根，因为他这个新的这个土壤里面有太多的这个石头了。你知道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就是说以色列人住的这个地方，其实它有很多的地方是很硬的这个石灰石啊地下面，所以上面呢它会有一层的一个浮土。所以这个土浅，而且很松，浮土嘛。那么这种环境其实非常适合种子这个发芽，我们知道土很松软，所以种子落到这种地里面，它很快就会发芽。但是问题是，它底下是个磐石，底下是石灰石，所以这根是没有办法扎下去的。所以你从表面上看，这个都很好。这个种子很快的发芽，然后开始成长，但是问题是它没有根基，它根扎不下去。所以这个时候你啊，旱季来的时候，要烈日当空的时候，没有根，所以它吸收不到这个水分，表面的浮土是没有水分的，所以很快就枯干了，很快就枯干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信仰对于这些人啊，是一个新的东西，一个新事物呀。所以他们愿意去接触，愿意去领受，有新鲜感，就像买一个新房、一个新车一样。哎呀，刚开始是很有兴趣，觉得很新鲜，新鲜事儿没听说过，第一次听说，愿意来领受。但是他的心，这些人的心，他没有向神完全的去打开。所以表面上这个对信仰的一些兴趣呀，愿意来教会，愿意听到，但实际上遮盖了他里面这个心的这个刚硬，这个抵挡，其实心里面底下都是坚实呀，都是石灰石的。所以神的道只能够进入表面呀，他进不到他的里面。那对这种情况的一个试金石的就是这个试炼，一些的难处，一些的试炼呀，苦难呀。所以当这个试炼来到的时候，那这种人他就会退后啊，就会远离神。所以那之前我们有讲苦难呀，我们也讲过，其实苦难是经历神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但是借着苦难来经历神，这是对我们真的人，我们这些真心相信的人，对于我们这些这个信仰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那对一些还没有认真的 take serious 的去对待这个信仰的人，这个很多时候患难是很容易让一个人远离神的。就是我以前我身边有一个很近的一个人，很亲的一个人，就是这种情况。当失恋来临的时候，他离开神，远离神。这种情况其实我想就是这种第二种情况，因为神道没有在他心里面生根，没有生根。那讲到这儿，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心里我们可以放心了呀。就说如果你在艰难中呀，在一些试炼当中呀，你没有远离神，就说明至少你已经好过这种光景了。感谢神。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呀，就是说神的道有进来，但是没有扎根，没有在里面生根。用我们家乡话讲，就是这个串皮不入内，就是只进到表皮，也没有进到里面。那这是第二种情况。那第三种情况呢？第三种情况，主耶稣说，它是落在一个荆棘的地里。那所以这个种子落在荆棘地里，那这个种子和荆棘一起生长，那就被这个荆棘给挤住了。我们都知道今天天很冷，所以就是你看我们这个草地，这个好草都死掉了，然后你看这一冬天下来，现在还绿绿的那些草，那都是杂草， 所以这个越是杂草，它这个生命力越强。所以有一次我跟Jenna 我们散步，然后看有的家，哎呦一片黄，有的还挺绿。后来才发现，你看哪家这个地越黄，这个草越黄，这个草长得越好，因为绿的都是杂草。Yeah, 所以这个荆棘它是生长的是很好的，在任何的条件下。但是所以你这个种子如果跟荆棘一块长的话，你是长不好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说，那么就是神呀，神的道，神在这些人心中其实他有相当的地位，很重要。这些人我想他已经完全的接受了这个信仰，会认真的 take serious 这个信仰。所以神在这些人当中的心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很遗憾，就是说在这些人中虽然神在他的心中地位很重要，但是同时在他们的心中还有同样重要的东西，甚至可能比神还要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东西？十四节是怎么说的？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就说一个人他在这个世上的这个物质这个追求，甚至是这个物质这个享受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人他虽然他是真心的相信呀，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知道自己需要耶稣，但是很遗憾，对于这些人他认为只有耶稣还不够，只有耶稣还不能让他得到完全的满足，他还要去抓一些这个世上的这些物质的东西，这些享受的东西。所以耶稣也要，世界也要。我们可能是会觉得这种情况可能至少强于前面两种情况，比前面两种情况可能要好。但是我们其实仔细想一想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还不如前面两种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面两种情况，因为他没有信，或者他没有 take serious， 所以我想他至少他能够活得潇洒，他想干嘛就干嘛，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但是我觉得这个第三种情况，这种情况这个人是活得是很辛苦很累，因为一方面他完全明白神的道，对神有这个敬畏之心，会严肃的去对待自己的信仰，甚至会愿意告诉别人 OK， 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相信神的人，所以很清楚自己不能没有耶稣，知道自己需要耶稣。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能放下这个世界这个包袱，所以整天为这个世上的这个事情来思虑，来忧愁，放不下。所以看到别人买了房大房子 OK， 心里也是蠢蠢欲动，也要买一个大房子。所以看到别人学了一个技术，找到一个更好一个工作赚了更多的钱，也想要去试去做。那看到别人的孩子又学了另外一个乐器，马上要试图说服自己的孩子也去学。所以总之这个世上的东西那别人有的那我也得有，那别人没有的那最好我也有。所以在这个世上是没完的这个去争去抓。所以他一方面他知道 OK， 我应该为主做一些事情，我要来亲近神，我应该做一些服事。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没有办法去放下这个世上这些追求，所以他就生活在这种夹缝中，这个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放弃神是不可能的，但是放掉这个世上的这些东西他也做不到，所以每天就是在这种两者之间来挣扎。 所以徒增了很多的烦恼，世上的思虑。所以这些人我觉得就像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旧约以色列人就是耶和华也拜，这个外邦的假神也拜，什么都要抓着。当然我们今天是恩典时代呀，这个神不会像对待之前旧约对待以色列人那样对待我们呀。但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struggle 这个挣扎这个过程中其实这些人失掉了很多的，真的是神的赐福，神的平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的一个境况。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住主耶稣的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你不可能又侍奉神，你又侍奉马门，所以到头来可能马门也没有得到，然后很多神的福分也白白的失去。所以这是第三种情况，就是已经信主，但是这个生命还没有长起来，因为有太多的世上的东西缠累，被太多的世上的东西缠累，生命没有办法成长，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最后一种情况，这个是主所要的，就是这个种子撒在这个好的土壤里面，那么能够结出果子，能够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那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今天读的是路加福音，那我刚才也提到这个其他的福音书也有记载这个比喻。那我们会注意到，如果你去对比的话，你会注意到这段经文所讲的和其他的福音书讲的不太一样。比如说马太福音，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注意到。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可能会对我们的理解会有帮助。那你会注意到，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最后提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那有的结实30倍，有的结实60倍，有的结实100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于一个结果的一个生命，这个结的果子的数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结的多一些，有的结的少一些。所以在那里面，主耶稣所强调的这个就主所关心的，他不是一个人结果的多少。主最关心的是你一个生命它有没有结果子，所以只有一个结果的生命，这是神才能够认可的，才能够接受的。所以那里面在马太福音它强调的是一个人有没有结果子，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起来长起来。那么在这里面，路加福音这里面他没有提到结果这个不一样，在路加福音这里面他只提到这个结实百倍，而且在这个15节最后他特别提到我们如何才能够结出百倍的果子，这个是在马太福音是没有的你去看的话它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在15节这里面，路加提到几个方面，如何能够结更多的果子。他说你要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而且要有忍耐的去结实。所以这里面路加提到三个方面，一个诚实良善和忍耐。那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你可能会想到，你可能会意识到这三个方面其实它是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所提到那个圣灵9种果子的其中3种。所以这三个方面就是圣灵的果子的一部分。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如果想要结实，我们如果想要更多的去结实，我们必须依靠圣灵。圣灵的果子只有圣灵才能够结出来。是圣灵将神的道来种在我们的心里，圣灵借着神的道来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工。 就圣灵来带领我们整个的这个天路的历程啊，我们跟随主的这个路程。所以圣灵能在我们里面啊做这个更新的工作，所以让我们能够这个心意能够每天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如果要结实，如果要更多的来结实，我们必须让主，让圣灵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完全的来做主，来掌权。而且我们要顺服这个圣灵的感动，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感动。所以保罗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要改善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土壤，剪去，把这个那些大小的石头把它剪出去，把那些荆棘蒺藜把它除掉。所以让神的话，让我们每周我们来听到也好，然后每周我们来查经也好，让每一个这样的机会，这个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里面，能够在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土壤，这个好土中能够扎根，能够成长。这就像雅各所说的，他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着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那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神，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啊，将这个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将你的道、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神，真的是让我们啊，能够借着你的话，我们能够得生。主啊，你用你的圣灵，用你的真道重生了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啊，成为你的初熟的果子啊。主，能够被你得着。主啊，我们的生命啊，能够连于你那个永恒的生命之中。主啊，让我们啊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主，我们都会到天上与你面对面。主，我们真的是，所以我们就求你，主，我们真是愿你的圣灵啊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来不断的来做工，来大大来做工，来改变我们。主，改变我们的生命，从里至外到外来改变，来更新我们。主要真是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真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主，我们将来我们都要回我们永恒的天家。主，我们真是愿你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观，一个人生观。主，让我们啊能够从这个世界出来。主，我们啊能够在你的家中啊，我们能更好的服侍你。主，我们真是你来带领我们啊，保守我们。主，让我们在你里面你要更多的平安啊福分。主，我们谢谢你，把这荣耀的归于你。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